弟兄姐妹平安，各位朋友大家好啊！今天是父亲节啊，祝大家父亲节快乐。父亲节是怎么来的呢？有没有人知道？大概有哈，那是100年前呐、啊，这个灯大概太亮了一点点。大概是100年前哈、啊，在美国这个叫做 Washington 州啊，有一个女士哈、啊，当妈妈。他出生的时候他妈妈就过世了，所以他跟五个兄弟姐妹呢就由他的父亲亲手的把他带大。他因为要纪念父亲的付出，所以呢他就想要推动这个纪念这个父亲这个旨意，所以呢在这个Washington 的 Spokane 这个城市他对这个市长就说这件事情，那个市长呢非常的有恩典，就说好，那我们这个城市就开始有这个父亲节这个节日来纪念父亲们。那一直到1972年当 Nixon 总统他也知道这件事情在美国已经多年了，所以呢他就把这件事情就放在国家的节日里面。所以呢在每年的6月第三个星期天就全美国就纪念这个父亲节。好，这个是父亲节的来历哈。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父亲哈，如果你是年长一点的，也许父亲已经走了，但是你可以追想到父亲的付出他的作为他对家庭上面真是那一种默默的付出，好像刚才Peter 所讲的那个儿女们太太们大概也没有想到父亲的付出所以我们觉得真是要纪念我们的父亲。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父爱如山，是不是？那也许你的父亲还在所以呢就要找机会找机会就告诉他你多爱他，去感谢他。我觉得我们没有当过父亲的时候真的不知道当父亲那一种的辛苦，对吗？那我觉得还是要谢谢谢谢我们的父亲有的时候我们在想父亲不一定像母亲那种细心爱心来爱我们的孩子，但是我们也看到有的人有长处也有短处不管怎么样，我们信了耶稣，我们真的要在我们的父亲面前说谢谢他们。也许你的父亲不一定做得很好也许他在语言上会伤害你我们这一代大概被给父亲打过了那他伤害过你，但是呢原谅他在主面前原谅他，忘记他以前做的不好的行为。饶恕别人比较容易，但是要饶恕我们的亲人不容易是吗？但是我们恳求主给我们能力，给我们爱心给我们就是力量去做得到，在他面前告诉你的父亲你是多么的爱他。主耶稣怎样饶恕我们，我们也学习在主里面饶恕别人你知道主耶稣对我们的饶恕是多大吗？主耶稣竟然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愤怒的杯不会倒在我们的身上，这是何等的恩典和怜悯我们是否经历过是否尝过 主的恩典，天父的慈爱在我们的身上呢，在这个父亲节里面，我们更加的思想到我们天上的父。我们在地上的父亲是暂时的，但是我们的天父是跟我们到永永远远的，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来感谢我们天上的父，好吗？阿爸父，我们感谢你，你满有怜悯慈爱跟恩典的神。我们在深处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愿意将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阿爸父，你的爱子耶稣舍己的精神是我们要学习的，他的谦卑和顺服成为我们的榜样。哦，今天早上恳求阿爸父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更明白你的旨意，开我们的属灵的耳朵，让我们听到圣灵的呼召，开我们的口，让我们传扬你的大爱。恳求你赐下顺服的灵，在一切大小的事情上面，我们依靠顺服圣灵的带领。哦，帮助我们在教会，在工作的地方，在家庭里面成为一位谦卑顺服的人。感谢祷告，奉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早上啊，我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叫做己欲成就啊，我就用了这个路加福音啊22:41-41的经文啊。刚才陈彦弟兄啊带我们已经读了39-46的经文，这是主耶稣啊他被出卖啊，给犹大出卖之前发生的事情啊。耶稣知道事情不妙了，所以知道这个患难就一定临到他跟他的门徒，所以我们的主耶稣首先就要祷告，看看天父的旨意，他的心意是怎么样。所以42节的经文就是主耶稣啊，向天父祷告的那一节的经文。那弟兄姐妹，这一节的经文真是震撼天地的祷告啊！耶稣竟然为了世界上的人的罪，听从天父的旨意，来付上他的生命，让我们这些不配的啊，得到这个永生。在耶稣的祷告里面，我觉得有三件事情让我们当基督徒的我们要学习的。第一就是耶稣的谦卑，从耶稣的祷告里面我们看出来耶稣是多么的谦卑。那等一下我跟大家尝试的来分享。第二就耶稣的吃苦啊，这个杯不是我们领受圣餐的杯，乃是一个苦杯。耶稣的顺服啊，他顺服天父的旨意，将主权呢、完完全全的交托给了天父。好，那我首先跟大家分享第一点，耶稣的谦卑。在路加福音书里面有讲到这件事情，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但是呢，当我们去看福音书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最好是用其他的版本来做对照。 我记得哈，以利公老牧师是这样子教导我们的哈，你们当学生的，你们每次要准备无论是查经讲道也是要好好的看这四本的圣经我们这样子就可以有一些的对比，那怎样看到耶稣的整个层面这个四个福音书从不同的角度来描述我们的主耶稣。那这个四本福音书里面有三本就描述了耶稣在一个地方叫橄榄山或者叫客斯马尼里面做了一件事情其实是同一个地方在橄榄山上有一个地方叫做客斯马尼园在里面的祷告。那你们看看这个程序单里面就是主耶稣在俯伏在那个石头上面的祷告这个石头呢现在还在那边那好像三年前吧三年前我参加了这个旧约考察团到那边真的看到那个石头在那边我也摸过那个石头那我也在那边拍了一个相片作为纪念但是在约翰福音就没有记载这件事情。但是呢千万不要觉得圣经不对只是作者没有把这件事情记载下来。我们先来看看耶稣是怎样祷告的好吗？路加福音描述了耶稣是跪下来祷告的。但是马太跟马可福音呢是讲着耶稣是匍匐在这个地上祷告。是跪下跟匍匐祷告也是描述了耶稣的谦卑他的认真他那一种迫切的祷告到一个程度他的汗珠像大雪一样滴在地上。那我们看到耶稣其实他是可以战胜来抓他的人的，但是他为什么没有做呢？原因就是他在祷告中所说的能不能把那个刚才读的经文打出来好吗？他说什么呢？不要成就我的意思，乃是要成就你的意思。所以主耶稣将主权完完全全的呢就交托了给天父。这个意思这个词那英文翻译出来就叫 will， 叫 W-L-I-L-L， 这个旨意的意思。就好比主耶稣他在主祷文里面所用的词叫做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的主耶稣谦卑的真的把主权就交托给我们的天父了，愿意成就天父的旨意这是我们基督徒用一生来学习的功课近来我读了陶树牧师A.W. Tozer 的书，有关讲到这个谦卑这个主题他有一段我觉得精彩的关于这个谦卑的这句话那我跟大家分享，我读给大家听他说一个谦卑的人不是像一个过街的老鼠受自卑感的折磨，他已经接受神对他自己生命的评估他知道自己是软弱无助的正如神所宣告的那样。但是奇妙的是他同时也知道在神的眼里他比天使更为重要， 看自己他一无是处，但是呢在神里面他是应有尽有的，那就是啊陶树牧师啊的解释。我觉得我是挺喜欢啊他这句话的，谦卑不是自卑。那我们的主耶稣他非常的谦卑，但是他从来不自卑啊。他一方面好像以赛亚书的42章啊三节里面所说的，压伤的芦苇他不截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另一方面呢，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灰心啊，阻碍我们成为成就这个上帝的旨意啊。当一个人失去了对天父的信心，他会灰心，他会灰心，胆小，做不了大事。耶稣的谦卑成就了救赎的旨意。那我们问一下，我们基督徒要为上帝成就一些什么呢？有没有问过这件事情？当你读了今天的经文的时候，换句话来说，我们基督徒为上帝做些什么？我想大家要想一想，问一问我们的心。其实很清楚的啊，建立门徒属灵生命和品德。另外一方面呢，是主耶稣告诉我们基督徒，圣灵与我们同在，去完成他给我们的大使命。基督徒，我觉得千万不要看啊，我们现在目前啊，世界上所有的事情所发生的事情，在我们国内，在我们美国，特别在我们湾区发生的事情，不要灰心，也不要丧胆。我觉得更不要有自卑感，哎呀，我好像没有做到什么。但是呢，我觉得还是给我们一个积极的心，每一个人做好我们每一个人的本分啊，在世界上做盐做光，做美好的见证，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我们成为这一点点的光，来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应该是两个星期前哈，那我们是星期五的时候，我们就看了这个录像，那是我们这个不同的 program 哈，那我们学习到上帝叫他们的子民安住在一个地方，叫做什么？那个交叉点啊，让他们来影响这个世界。很可惜的，他们没有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上帝呢就把这个责任啊就交托给了啊外邦人，我们应该这样说啊，也就是我们这些信了耶稣的基督徒们。那今天啊，我跟大家分享，耶稣是我们的榜样，学习谦卑的对象。那以下的一些的见证吧，哈，我觉得也讲出弟兄姐妹那一种的谦卑。那上个星期天啊，我们传道人报告了啊，因为打扫卫生的公司实在是做得不好，所以呢，我们就没有用他们。但是呢，我们很积极的在找啊。不能很快就找到一家公司嘛，那也感恩了哈，明天他们就开始上班了。但是在这段时间，我们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需要我们来打扫卫生。那两个星期前我在小组群里面也喊了一喊就告诉弟兄姐妹这件事，谁有负担的呢就来教会打扫卫生。 啊，那我受到三位弟兄姐妹的回应，那我就好感恩啊。那两天前，那我又在这个那个小组群里面也就讲了一件事情，希望有人来到教会来做打扫卫生的工作。那昨天啊，就有弟兄姐妹来了啊。对我来说，有一个图片是非常感动我的，就是我看到母女两个人在打扫卫生间。我说，主啊，真是感谢你。这件事情反映了什么呢？就是弟兄姐妹啊，都有谦卑的心态，还有家乡行动。这就是叫做门徒训练的101，从最基本的开始打扫卫生间，是不是？从那个卑微的工作来开始。感谢神，我们有这么谦卑的弟兄姐妹们。什么叫做 leader 呢？ leader 就是 lead by example。 真的有谦卑心态的人，他们愿意吃苦。好，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第二点，耶稣的吃苦，他愿意，他是愿意的，没有人强迫他的，他愿意吃苦。耶稣吃的苦不是你我能够承担的。他在祷告中他说的悲，这个悲是上帝惩罚罪人的方法，只有耶稣才能担当，因为他是无罪的，代替了我们有罪的人。我们看看耶稣是怎样面对这个苦难的。首先我们看看他的祷告啊，经文说啊，就是今天的经文啊，这个路加福音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开。马太福音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将这杯离开我。马可福音说，阿爸天父，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开。这个杯很明显的就是个苦杯，是上帝愤恨愤怒临到世界上的罪人。如果耶稣他承担这个愤怒的时候，他会被惩罚，对吗？很残酷的，要活活的钉在十字架上面死，成为代罪的羔羊。但是在这个时候，就是在这个时候，耶稣的心灵就像我们人一样有软弱的。如果可行，不要用这个方法行吗？就是耶稣的意思，将十字架放在人的面前，我们很怕，我们受不了这个苦。但是钉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你想到他会怕吗？是很残酷的事情。人要钉在十字架上面，第一已经受伤了，还在流血，慢慢的缺氧缺水，听说有的人钉在上面要整整一天才会死的。耶稣恳求天父，有别的方法吗？我相信是能够理解的。但是耶稣不像我们那一种，我们怕，但是耶稣是顺服天父的安排。所以我们想象一下，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受的苦是多么的大呀。在教会生活当中， 我们相信我们要学习吃苦啊，来回报我们的主啊，不但不是啊叫我们去钉十字架，但是在教会啊当中，那我们愿意去服侍啊，不埋怨啊，在家里呢啊，在家里呢我们乐意当一个家庭主妇，在公司呢保持低调一点啊，不要随便出风头。我相信还有我们去参加短宣的时候，可以啊学习到一些吃苦的事情。参加这个短宣，从某一个层面可以改变啊一个人啊。我讲一个小小的见证好了，就是我儿子哈，我大儿子 Joshua 啊，他在读高中的时候，那就有那个 Miles 的太太啊美英啊带他们就是青少年去啊台湾短宣啊，那个叫乡福哈，所以去乡下的啊，去那边啊来传福音。你知道我们小孩子在美国睡的就是很软的床，很舒服的床，你能猜到他们去那边睡什么吗？我也猜不到啊，那个时候我猜不到，竟然他们睡木板床啊，这个木板那怎么睡？那我儿子回来的时候，那我就知道这件事情，我就问他，我说你能睡得着吗？他说 Daddy 第一天都没办法睡啊，翻来翻去很痛，但是呢第二天他说我就祷告神，我说要感恩，因为我们在美国太舒服了，在美国太舒服了，所以他祷告。在非洲啊，很穷的地方啊，就是人啊连木板都没有啊，所以说他就感恩了。然后第二天他说就好好的睡了一觉，然后呢他回到家的时候就很少抱怨他不喜欢的事情。我觉得真是一件蛮好的事情哈，从一个礼拜多一点的短宣，那回来就得到一个好好的结果，就学到感恩，学到感恩啊。你们当中啊有十位的啊青少年现在还在墨西哥短宣对吧？啊，希望他们回来啊能吃一点点的苦，然后呢就改变啊他们的生命，最起码不常常抱怨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但是你们当父母亲的不能只有派孩子出去短宣啊，你们也要出去，你们也要准备出去，是吧？笑了哈，你们也要出去，要准备出去啊，经历神，经历上帝的恩典。那我觉得我近来在读这个叫做仆人的操练那本书啊，老牧师啊讲了一句话，其实对我们啊不能去的人，或者是某种原因啊，年纪大啦，身体方面等等，他说了有三个方法可以去 support 啊这个宣教的。他说第一是人去，是不是？刚才说我们就是年轻人呢，你们父母亲啊都要出去，第一是人去，第二呢是钱去。那不能去的那就奉献金钱，那第三呢祷告去啊，意思是用祷告来支持啊这个短宣队啊。那是啊牧师啊跟我们分享的啊。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愿意可以啊从不同的方面去领受啊这个宣教士吃苦的精神，宣教工厂总是缺乏人手啊，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去到巴西啊，去到德国，叫美中等等的地方，都是缺乏人手。如果你对 他们有负担的，我觉得你就好好的祷告，盼望弟兄姐妹们多多的祷告啊，恳求圣灵的感动，立下一些的心志啊，先装备我们谦卑顺服主和人的心态，还有愿意为主舍己的精神，然后呢计划一下你们短宣的目标。那同时呢，现在就要学习出去派福音单张啊，领人归主啊，就是短宣出去之前呢要准备的，对不对？你们去过短宣都知道了，派单张的时候你就追上一个人跟他传讲福音，先做好准备。阿们吗？阿们。哇，你们都想出去短宣了，感谢赞美主哈。有一位宣教士啊，不仅是个人能吃苦的心智，连他的后代，连他的后代多少代，等一下我告诉你，这是个历史上少见的家族，这样子听到主耶稣的教导。他是一位英国人，叫戴德生宣教士。因为他不上胆啊，在清朝的时候，大乱的时候，他已经进入中国传福音给我们中国人听啊。大家真的不灰心不上胆，就算改朝换代了，他们受逼迫，如果你读过啊他们的啊一些的传记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们不少家人在中国去世的，他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向华人传福音，到今天为止五代，一二三四五。戴季中的太太师母是一个台湾长大的中国人，你看他们真的是谦卑吃苦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啊。我们从戴家这么五代服侍的上面，我们看到主耶稣的影子。请你看看我们的今天，有的基督徒的光景，当牧师多说几句教导的话就反弹了，谦卑受教的心不知道去了哪里，对权柄不尊重，不用说吃苦了，连谦卑下来的心都不多，真是求神怜悯。今天的主题是什么？旨意成就。天父的旨意谁来成就？耶稣基督。耶稣愿意承担这个苦悲，真是值得我们弟兄姐妹用一生的行动来回报啊。主耶稣还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呢？主耶稣还有一个品德是我们要学习的，就是他的顺服。最后我跟大家分享第三点，耶稣的顺服。顺服是怎么来的呢？首先那一个人必须是一个谦卑的人，如果他谦卑不下来，他没办法顺服。我们看看主耶稣是怎样顺服的。主耶稣说，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谁的意思？天父的意思。你明白耶稣这样说他的后果是什么吗？耶稣祷告后马上就有犹太人的领导他们来抓他，他被逼迫，他被打，最后要钉死在十字架上面。 耶稣要承担这个苦悲，带来极大的痛苦。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啊。耶稣舍己，我们得到新的生命。想想看，如果耶稣不钉十字架，我们的罪还不能被赦免啊，我们还活在罪里面。但是我们感谢我们的耶稣啊，真是是天父，是他，是天父的心满意足，就是因为他拣选了完全的顺服。在旧约里面啊，有不少的人啊，为上帝做伟大的事情，其中一个就是摩西啊。这个民数记十二章的三节里面告诉我们，摩西为人极其谦卑啊，胜过世上众人啊，就是上帝啊对摩西的评价。圣经启发我们啊，旧约啊是新约的影子，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才能完全的了解上帝奇妙的作为。摩西是主耶稣的影子啊，他的谦卑顺服的品德呢，在旧约的时候已经预表到将要来的主耶稣基督。耶稣的顺服首先是主权的转移啊，弟兄姐妹啊，他将这个主权谦卑的就交托给他的天父，那自己不做主了，这个叫做顺服的第一步，天父说了算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完全顺服的心态。我想首先分享这个主权的转移啊，耶稣这个做法，咱们中国人啊，长大有这个文化背景的时候呢，我觉得不是很难接受。但是问题是呢，大多数的人都不想将这个主权完完全全的交托出来。试问一下我们的良心，愿意吗？愿意百分之百的把主权交托出去吗？还是保留一点好？是不是？将主权交托出来需要很大的信心，但是当主耶稣当时的门徒真的就这样交托出来，放下他的事业就跟从了耶稣，还叫耶稣为主。那今天我们基督徒怎样把这个主权交托给耶稣呢？啊，我想最基本的事情来开始吧。好，耶稣基督啊是教会的头，那我们呢就用信心来信靠顺服基督。那因此呢就信靠顺服啊教会的权柄。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按照教会领导团的决定啊去做事。那上个月啊，在祷告会的时候呢，我就跟大家分享啊这件事情啊，就是靠信心顺服权柄的意思。长聚会的决定是权柄啊，因为教会每一个人每一个部门啊都要按照这个决定去做事情，而这样教会呢才叫做合一，是吗？这个事工呢才做得圆满啊，结果呢是什么？上帝的名可以得荣耀。那我发现一些的倾向哈，有些人他喜欢按照自己的心去做上帝的事工，我相信这个出发点应该是好的，但是呢在有意无意的当中呢就没有遵守教会的决定 啊，这样的结果，我们的事工没有一个叫做什么，叫做合为一体啊，这样子来啊，在教会的运作，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刚才啊，皮特弟兄啊，带给我们唱了一首诗歌《信靠顺服》，我觉得正好是戳出啊，我要啊跟大家分享的这一点啊，信靠顺服，这是要靠信心啊，你信得过掌权的啊，所以呢，你就用信心把主权啊交托出来。啊，这是一个正能量，啊，这个正能量，这个能量能够带你到顺服的路上。有越大的信心，就有越大的依靠，结果是更多的祝福。不信靠，也不顺服的，他们的生命就好像在恶性循环当中，老是走不出来。真是恳求上帝来帮助他们。我在山谷教会服侍了整整十年，每一次用信心服侍，服从每一件事情的安排，在我来说完全的交托信靠顺服上帝的时候，他一直在带领我，看顾保守我，我的服侍越来越蒙上帝的祝福，我每天哈，他每天增加我的喜乐。弟兄姐妹，如果用今天年轻人的话，就是我有了这个叫做正能量，感谢赞美主。好，今天是父亲节哈，今天是父亲节。我们基督徒怎样让上帝的心呢，心满意足呢？刚才不是唱了信靠顺服的歌吗？我没有叫他们选哪一首歌哈，我也不知道 Peter 要选什么歌。我觉得就是上帝在我们当中放下来一些的意念。我们刚才所唱的是什么？把整个意思唱出来。我刚才就把它记下来了。信靠顺服，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得耶稣的什么喜爱。哇，你们好棒！你们也唱了出来，也在放在心里面，感谢赞美主。唯有信靠顺服，我们有了信靠天父的心，从大小事情里面呢来顺服他，我们的生命就一定充满什么平安喜乐。哇，我没有讲，你们都讲了哈，太厉害了。我们的心思意念慢慢呢从地上就会转到天上。弟兄姐妹，地上的事情都是暂时的，我们要把这个啊心思意念呢从地上呢就放在天上去。我们思想的是什么呢？是一个永恒的家乡，就在天上的啊，天上的慈爱的父亲以后与我们永永远远的同在。阿们吗？那我们今天唱的诗歌，这个大家献的诗歌好像是定做的一样。哇，真是我们有同感一灵啊。刚才唱了什么诗歌？这个世界非同我家，是不是？那如果基督徒啊，把这个盼望哈，不要放在世界上，然后呢，要放在哪里？要放在天上，让天父得满足。那我们要常常仰望我们的天父。最后，让我们一起总结一下哈，今天跟大家的分享。今天啊，我们一起来学习主耶稣的榜样，他不是叫我们去钉十字架呀。上帝 已经早就怜悯了我们，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没有人，没有任何犯人就钉死在十字架的，这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慈爱。那我们今天学习主耶稣三个品德，大家记得吗？谦卑、吃苦、顺服。感谢主，你们都记得了，让我们每天应用在我们生活上面，使我们的天父得荣耀从今天开始用我们的生命活出下面三件事情，好吗？第一，侍奉弟兄姐妹的时候，用行动来表现我们的谦卑。第二，为主吃苦耐劳的精神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第三，信靠顺服成为我们当门徒的态度。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我们的主。阿爸父，我们感谢你不离不弃的大爱。主耶稣的付出使我们更真实救恩的宝贵。我们得到这个恩典后，也愿意将这个福气传给别人，使更多的人蒙福。愿我们继续的忠心与圣灵同工，好好建造教会，造就门徒，在你的大使命上有份。同时神也提醒我们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因为撒旦不断地在攻击破坏神的事工。主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